欢迎收听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 这是一个有关登山、健行与生活分享的线上广播。我是 Ariel。
嗨嗨，我是主持人阿布。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相当适合登山经验零的新手收听。老鸟在这边也可以听到关于山难议题、靠背山友与向导检定的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很多元、很生活化，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陪你度过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让我们在山下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快乐。
好，那我们很久没有录这个新闻类型的节目了，那想一想还蛮怀念的，因为我们越来越快乐的初期，我们在试录啊，其实录的蛮不顺利的，那是直到录到了时事类的新闻节目，我们才录的比较有 feel， 比较有互动。那去年其实发生很多山难事件，都很想在第一时间录，但无奈录制的时间赶不上来宾访谈的速度，然后也赶不上山难发生的速度，所以 anyway， 我们今天会举一个 case， 那来看看发生的原因以及应该如何避免。我们邀请到了户外安全协会的教练卡布，
欢迎，
嗨，大家好，
啪啪啪啪啪，拍手。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挑新闻，因为新闻它会分成三四段，我们就念一段，然后我们来讨论一段，用这种方式来聊聊各自在意的部分。
好的，那新闻的部分就由我来为大家说明。去年10月5号的新闻，独攀中央尖山失联15天，棱线山壁发现遗体。黄姓男子上月15日独攀中央尖山，19日在中央尖山以手机传照片给家人后失联，遗体前天在俗称死亡棱线中央尖下方山壁被发现，疑似要挑战很少人走的中央尖山北一段和北二段纵轴路线失足。该处山势陡峭，搜寻人员垂降落在碎石滑动地面，在攀绳到遗体处包覆后由直升机吊挂下山。
这一部分就是想讨论北一段跟北二段的纵轴路线，那边是很大的碎石崩壁吗？
对，它是崩壁没错。
OK， 所以是那种大碎石还是小碎石？是那种走一步会滑两步的状态吗？
它其实大小都有，
因为我自己是曾经有过在北一段，在南湖那边曾经小小的迷路一小段，那一次的经验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在走上坡的时候，我上去走三步，因为它碎石所以很容易滑动，爬了三步它会倒退两步回来。那请问死亡棱线，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过那边，那边地形跟我描述的是一样，是很容易滑来滑去的吗？
如果是在正常路径的话，就是它有山友走出来比较明显的路基，那有些地方崩壁的部分小碎石也会是蛮滑的这样子，那它是必须要横切过去。
那我想要请问的就是说，卡布，你会觉得独攀到底跟山难发生的几率是相关联的吗？是有高度相关性的吗？
就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你跌倒是一个人才会跌倒吗？那你一群人出去你就不会跌倒吗？
还是会跌倒啊。
对啊，所以其实你会不会发生意外事故跟你几个人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吧。
那这个想法跟我一样，我就认为说其实独攀不会发生山难的发生几率，但只是当山难发生时，独攀只是会让这个危险的危害程度放大，
对，它的风险会增加没错。
所以独攀并不会让你更容易造成山难，而只是独攀一旦发生山难，因为旁边没有人可以照顾你，或者是你跌断腿了，手机不知道被喷飞到哪边去，难以求救，只是当危害发生时，危害程度会更大，就这样子而已。
对，没错。
好的。
那卡布有在独攀吗？
有，我偶尔也会独攀这样子。那我比如说早期我去古关七雄那边，我也都是自己一个人去。
古关七雄几天呢？
就是它都是一天来回的山，那它会有好几座这样子。
Okay. 你就一个人规划，然后自己去爬。
对对对。
我问一个小名词解释 ，Ariel， 你知道单攻跟独攀，你知道差别在哪边吗？
单攻是指一天攻完一座山，独攀是指一个人爬山，是不一样的吧？
对，不一样的。你刚刚的解释差不多正确。单攻就是指一日来回的行程。然后不一定只有一颗啦，像譬如说一日合欢群啊，一日玉山竹北啊，这都属于单攻。
一日北一段，
有人一日北一段了？
有听说？
哇，天哪，太猛了！ 独攀就像你讲的，就一个人就是独攀，或者是用英文讲叫 solo。OK， 所以我之后我自己会想尝试，我不赞成独攀，但人总是冒险的，就是有些事情讲自己体验过一次才会知道自己喜不喜欢。
我不觉得人总是冒险的、
啊。你如果没有冒险精神，你怎么会在这边聊？
不会啊，我觉得登山就是要大家众乐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登山就是要众乐乐啊、哦。
所以你不会想尝试独攀吗？
嗯，我不想独乐乐，我觉得一个人太无聊了。
哦，真的哦。
嗯，
你可以带那个玩偶啊。
什么？
就我们有录
鲨鱼。
对啊，
你可以跟你的玩偶讲话，就不会无聊。对，
我不要，好自闭哦。
好，那接下来再麻烦 Ariel 再继续报这个新闻内容。
好，10月2日，搜救人员搜寻中央尖山下方死亡文献，在封闭处发现可疑荧光绿点。使用望远镜并触动空拍机找寻。3日桃园徐姓一消透过高倍率放大望远镜放大可疑光点拍照，确认光点就是遗体。
那这个部分我想问的是，空拍机啊，在这个搜救上已经成为一个标准配备了吗？还是说空拍机是属于民间的一个搜救的一个器材？
我们自己也是有空拍机，然后就是在某些环境我们也会很大量的使用。
嗯，
但有一部分是我们可以操作空拍机的人力其实没有那么充足，
因
为它必须要
考
证
照。哦，
然后再来就是环境因素，因为台湾的山形就是植皮很多，那你空拍机飞上去其实有时候不一定那么容易会拍到。
嗯，
对。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通常都是从高点开始飞空拍机嘛，就比如说下面都是树的话，你应该会先走到上面然后再往下飞。
嗯嗯嗯，
但空拍机有一个限制，就是它往上飞的高度会比较高。比如说你现在已经走到高点了，那你空拍机往下飞的高度就会比较少一点。
嗯，
就是你从那个水平往下可能就只能一两百、
哦、
就极限了。那你水平往上你可能
可以上很多。
对 对, 對，可以上好几百这样子。
了解。
欸，可是像搜寻所用的，比方救援所用的空拍机，它的限制跟我们一般人在玩空拍机是不是就不一样？因为像我们，据我们所知，空拍机它能够去拍摄的地点是有限制的。那如果说是为了搜寻用，它是不是就会破除这个限制？
这个我不太确定，因为我其实自己没有这个执照。
哦、
嗯 oh, ，OK。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应该还是会使用。
嗯，
但是不晓得那个民航局那边会不会可能来关切还是什么的。
哦 okay，
这个我不晓得。但就是就刚刚说的环境，就还有高度嘛，就是可能高山会比较容易有一些气流，大家也不太敢带比较好的空拍机上去。
哦，对啊，
那假如真的不知道掉去哪里，就是可能也捡不回来这样子。
嗯哼，我记得好像空拍机好的都会有那种，就是会发射它位置在哪边的电波之类的，所以如果真的坠机，还是可以类似去找那个像是找黑盒子一样把它找出来。
对，可是假如它掉的地方是很困难的。
对啊，这有难度。
对啊，
我觉得
了解，明知道看到它在那边
也是有人在专门搜救空拍机。
搜救空拍机，
因为你刚刚说是会有讯号位置。
对,
对，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位置然后给这些可以救空拍机的人去救这样。
哦，
对，但它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然后再来就是因为高山是它可以带上去的器材比较少，所以它其实看的画面是蛮小的，有一些资讯就是你可能有拍到，但你没办法从你的画面上面看到。
嗯，
对，所以它的及时性是比较差的。
我觉得不过空拍机现在做的越来越好，然后也越来越稳定，然后电源啊电池啊等等都应该会再提升它的能力，所以说未来也许真的有可能可以变成搜救的标配之一。
嗯，
也许啦，但是这是我的猜想，因为既然它越来越多人懂得怎么操作，准确性越来越高的话，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搜救的道具。
那下一段我们就继续咯。
好，57岁王姓男子已完成百越，是登山领队，经验丰富。消防局说，此纵走路线有俗称死亡棱线的险境环境，山一直都在，登山前除做好体力与装备的准备，有丰富登山经验也切勿独攀，以免无人可救助。
这边的关键字就是这个遇难者他其实是完成百越，登山经验非常丰富的山友。想问人就是说，通常有经验的登山者最容易发生哪一种类型的山难？那这种资深山友们发生的山难又该如何降低发生的几率呢？
其实像这种比较资深的、比较常见的伤难，就可能就是受伤，像这种就是可能困难地形或者是危险地形，不小心失足摔落的情况。
那如果摔落，除非说队上有带绳子，不然的话，其实基本上也只能够就是呼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嘛。
对，没错，就是就算你是一群人，就是你可能能做也是架确保绳，那你还是必须要一个先锋手先过去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架起来。对，那你前面走这个人，他的其实风险也是蛮高的。
嗯，因为我觉得你看像新闻里写到他是一个相当有经验的登山者，那所以原则上啊，迷途等等可能是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对、
哦、但是就像卡布讲到的，如果说他是因为真的受伤了，而且又是独攀一个人的状况之下，我觉得这个处理起来可能就会真的比较棘手。
所以其实如果像是走路跌倒啊，或者是被落石砸中啊，这种是比较是资深山友们容易发生的肢体上的意外。
对，没错。
好，了解。对，那对卡布或者是 Ariel 你们而言，你们自己最害怕过哪一种地形？
我啊，
嗯，
最害怕过哪一种地形哦？
你有走过欧胜、树密达断崖或品田断崖，你会害怕吗？
其实还好诶，其实我自己是觉得白岳上面的地形哦，大部分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除非你是摸黑。
嗯哼。
所以说如果你在看得很清楚的状况之下，最主要你就是专心一致，然后走过那个危险地形，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自己是这样想。那但是台湾其实有很多礁山，它是那个丛草遍布，所以你有时候你会不知道旁边就是断崖，或者是你不知道旁边就
没有路了。
对，没有路、嗯、然后或者是那边有个洞，但是因为它布满了杂草，你根本看不清楚，所以常常会因为这样，很多人会在礁山扭到脚啊或干嘛，甚至掉到下面去。我觉得台湾的礁山反而还蛮危险的，这一种路型然后看不清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比较紧张。
嗯哼，卡布雷，
其实我还蛮怕高的。
所以、
哦、对，所以其实像那个
断崖，
对，断崖我其实会怕。
哦，你是因为有惧高症的那种怕高吗？
我不确定是不是惧高症，但是我会怕高。
可是我看你身手还蛮矫健的，还是那个是刻意压下来的恐惧感？
就是、会有一些心理障碍，但是如果要过的话，就我还是可以过的。
哇，
对，
好厉害！
因为我是先学工业绳索，就是绳索救援。
嗯，
对，所以我已经很习惯，就是在高空我有绳子拉着这样子。
嗯，
对。那假如是没有绳子拉着，然后就是我要可能徒手的话，我就会有点怕这样。
欸，你有爬过树密达断崖或平田吗？
有。
那像那种已经有架好的绳，你会敢用吗？
如果是一把抓的话，我可能会抓着它，但我还是会抓旁边的手点跟脚点这样子。
就是不会把全身的重量放在绳子上。
对对 对。
就是会把部分的重量放在自己信赖的自己的双手上这样子。
对对 对。手点跟脚点就是都会可能三点不动一点动这种的。
哦。
哦，那已经跟攀岩一样了。
嗯。
就尽量这样子。
了解。那在这边跟听众做一个 extra 的课外宣导。就是在外面的绳子啊，如果不是自己架的绳，不要百分之百的相信那个绳子，因为那个绳子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了，什么时候会断你也不知道，只知道说这个绳子放久了一定会断，但什么时候断，在不确保的情况下，如果真的发生在你身上，那就真的挫赛了。所以就像刚刚卡布说的，建议在使用绳子时不要把全部的重量放在同一条绳子上，分摊风险哦，甚至手去抓岩壁或者是建筑都 OK， 这是在户外用绳子的一个基本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对，但是大家也不用这么真的这么紧张。其实我那时候听阿布讲这个观念的时候，诶，我是第一次听到，因为我就是那种超爱拉绳子的人。
全身重量都放上去吗？
嗯，如果说是比较陡峭的部分真的会，但是我知道之后，我就是自己心里大概有个底，然后当我每次拉绳子的时候，我就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绳子的概况。然后还有呢，现在因为很多山友会透过网络来分享自己最近爬过的山，他们分享的都很详细，甚至会告诉你这个绳索是什么时候绑的，坚不坚固等等。那所以说如果真的有疑虑的山友们，在出发之前其实都可以先稍微搜寻一下最近期人家去过你要去的那座山的实际状况，其实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对于你当时你现在要登的这一条山的山径啊，还有一些设备啊等等的状况做一个初步的了解，所以也不用太害怕。
嗯，接下来针对同一篇山难事件，我讲另外一篇新闻的描述。这边提到说，独自纵走北一段北二段的王姓男子， 他的攀登经验相当丰富。那他16日从思源崖口起攀登北一段，沿途经过南湖北山、南湖大山、桃赛峰、马比山山、中央尖山，经过死亡人线至中央尖山西峰转北二段的甘薯、无名、林明、酸山，预计22日从7300林道出清泉桥。那从19日上到中央尖山后，以通讯软体传照片给家属后，随即失去联系。这个王姓男子在超出预定下山日期两天仍然没有音讯，家属在24号才上脸书 po 文寻人并报案。这边我想问的是说，19号之后就没有传讯息给家人或留守人了，家人是等到预定的下山日两天后才去报案，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拖太久了，还是说觉得其实留守人或家属的判断是还 OK 的，就是停留过了两天后才报案这件事？
如果是没有登山经验的家属，这个其实这种状况其实还蛮正常的。
哦，是哦，就是一开始就觉得应该还好吧，没事吧，
就是隔一天可能会有点担心，然后通常可能是在一天之后才会开始想说要不要报案这样。
以这个 case 会建议说，如果自己是这个王姓男子留守人，你们自己会在什么时间点报案？
这个可能要先看他们怎么约定这个留守计划。
嗯，
对，因为假如正常留守计划，它上面应该要写就是通讯点有哪些，然后就是可能什么时候会联络这样子。那假如他们当时有约定这个通讯计划的话，就是其实中央间是有讯号的嘛，然后他有传了照片，
嗯，
对，然后但其实在下一个营地也是有讯号的，
嗯嗯嗯，
对。那假如他们有约定说当天晚上在这个营地再传一张照片，但是隔天都还没有传的话，那他其实就可以缩小这个范围，
就该紧张了。
对，
嗯，
就假如有做好这个约定的话，
嗯，
对。但如果是他找的留守人是没有这个登山经验的，
他可能只是单纯觉得说，因为这个通讯点到下一个通讯点很远嘛，
对，可能山上讯号不好，这样好像失联也是蛮正常的。
嗯，
对，
在我以前那个年代，大概15、16年前，就还真的蛮常会没有讯号。但现在我感觉爬山好像
讯号都越来越好了。
对，不管是亚太、远传、中华电信，好像都有。
对对对对。
以目前来讲，是不是还是以中华电信在百越的路线上的讯号覆盖率最高？
对，但也有山友说远传的也不错，
远传也不错。嗯、OK， 所以如果之后要爬山啊，尽量队伍里面要有一个使用中华电信或者是远传的队友，那这样子彼此用不同的电信，有通讯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好，那我们今天呢大概听完了这个新闻啊，其实我们真的非常遗憾啦，就是说虽然说是这么有经验的登山者，其实在独攀的时候呢也是有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意外。当然没有在说独攀是不好的或者是不劝导的不行的，其实亲近山林嘛，大家本来就有自己去挑战自己去亲近山林的权利。那我们也是觉得，如果说你有一定的准备，独攀啊或者是跟大家一起行走都是可以的，只是说我们在经过一些特别困难的地形或者是什么，你知道自己的行程之后，一定要在山上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之外，尽量也可以跟山下做好一定的通讯跟联系。等于说刚刚又回到我们在推广的一个留守人的观念啦，如果说呢山下的留守人呢也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你应该在什么时候会有所回报，那这样子当他在没有收到你的回报的时候，他就也可以及时的去做一些处理，那这样的话也许就可以减缓或者是减少这样子黄金的救援时机啦。
嗯，我觉得你做的这总结非常棒。
你刚刚说你觉得这总结非常棒，然后
OK， 然后换我断线。
你们两个就一直轮流在断线，我撑得好累哦，我
辛苦了，辛苦了。
OK， 所以总而言之呢，谢谢阿布的评语。总之，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记得出发前一定要告诉所有的人你要去哪里，不管你是在脸书打卡或者是你在 Instagram 登录你要去的地方，我觉得都很好，但是你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去了哪里。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
谢
谢各位听众，
拜
拜
拜
拜。
笑死，
笑屁啊，我真的好累啊，我
今天哦，你那个对晚餐我请你喝一杯。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请按下订阅、分享， 不喜欢的话也请分享给讨厌的人来互相伤害。 Anyway， 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我们讲的主题，请留言在越来越快乐的 FB 粉丝团。那就下次见咯，拜。